嗨喽，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 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香港电影。不知道我们的听众里面有没有跟我同辈或是差不多岁数的朋友，在网络串流盛行之前呢，我们很多人应该都是电视儿童。又说到电视哦，就一定会想到电影台。提到电影台，相信大家都对各种港片印象深刻。我小时候的电影台呢，很常播港片，有些港片的重播率太高，还有民众会打电话去抗议。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就算有的港片已经看过了很多次，每次重播呢，都还是会忍不住停下来多看几眼。所以对于电影台来说，港片几乎可以说是收视的保证。除了娱乐价值以外呢，在艺术价值啊，或者产业实力上面，过去的港片在全球电影产业当中也有着一席之地。像是王家卫呢，就是以《春光乍泄》成为了第一个得到了坎城影展最佳导演的华人。有很多好莱坞电影制作团队会仿效香港的武侠片，把动作指导啊、武术指导给独立出来。甚至香港还曾经是全球第二大的电影产业基地。但奇怪的是，最近一二十年呢，我们却好像很难说出有什么超级知名的港片。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香港电影为什么会逐渐的没落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港片吧。嗨吼，在节目继续之前呢，有个消息想先告诉大家，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志祺我本人单人讲述的内容，要搬家咯。为了喜欢听时事议题跟喜欢听访谈听众都能够迅速的找到自己喜爱的内容，四月起纯声音版的时事议题内容将会搬家到全新的频道，新频道的名字就叫做志祺七七 Podcast。 而既有的 Podcast 频道会更专注在强者我朋友系列的访谈内容制作，并且更名为强者我朋友 by 志祺七七。欢迎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赶快点击资讯的连结，把新频道抢先订阅起来吧。所以十年香港每年平均产出23部电影，票房呢大部分都没有超过1亿港币。但是在1980-90年代，香港每年平均可以产出将近300部的电影，是全球第二大的电影产业基地。而到了1992年呢，香港电影的全球总票房甚至高达了12亿港币。那其实早在1950年代呢，香港就是亚洲娱乐的领导者。由于很多的东南亚国家都跟香港一样曾经被英国殖民，所以香港电影呢就大量的输出到东南亚各国。那在台湾这边，虽然我们没有被英国殖民过，但因为地缘的关系，香港电影也是超级的夯。比如说1963年《梁山伯与祝英台》上映的时候，首轮竟然连续播了超过两个月，票房超过了台币900万，创下历史纪录。而饰演梁山伯的港星林波来台湾领金马奖的时候，还有20多万名的粉丝涌上街头迎接。而且就连现在娱乐产业发达的韩国也曾经吹起港流。1990年代呢，几乎每周都两部新的港片在韩国上映，也让不少韩国人都去香港旅游学讲广东话。之前韩国举办百大影星评选，港星张国荣就被选为海外影星第一名。而现在很多韩国的这个警匪片啊、动作片、赌博片也都深受了当年港片的影响。诶，是说当年的香港电影为什么可以这么厉害？要回答这个问题哦，我们可以从人才、制作工艺、投资方式三个方面来讨论。首先在人才上呢，由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香港局势都相对的平稳，所以有很多人呢都跑到了香港避难，其中就包含了电影从业者。例如呢，指导过将近200部港片的冯志刚，还有被誉为是香港影剧先锋的卢敦呢，都是当时逃到香港的导演或演员。此外，在5、60年代，当大多数的电影公司都还在用手工拍片剪片的时候，邵氏公司呢就引进了流水线片场的规格。此外呢，他们还有自己的邵氏戏院，从制作到销售一条龙，让他们有效率呢有效率，要品质有品质，而且呢还可以投入更多的钱去制作更大的电影。那就算邵氏电影看久了，观众觉得有点腻也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时候嘉禾电影公司又引进了好莱坞的电脑特效，并尝试用街景实拍来追求写实感，让香港电影有了更专业化的分工，出现了动作指导、美术指导、剪接啊、特技效果啊、特技化妆师等等的专门职业。另外呢，嘉禾电影也在香港开启了独立制片的投资模式，这种模式把制作跟投资分开，一边专心筹钱，一边专心创作，各司其职。而这也让港片的发展更加的蓬勃，吸引到了不少电影圈外的投资者。诶，但说到这里，我们就很好奇哦，香港电影在1990年代达到巅峰之后，好像就开始走下坡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说到香港电影由盛转衰的原因哦，外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有些影评人认为，这是因为香港政府没有推出长远的政策规划，包含了文化推广、维护，也没有就产业的制作或投资制定透明的规范。而香港官方的分析则认为呢，这跟内外的环境局势都有关系。首先，在产业内部，官方认为呢，这是因为太多人抢着拍电影，但品质参差不齐，导致港片在国际市场失去了竞争力。再加上1990年代的末期，盗版猖獗，全球也陷入了经济危机，香港电影的收益大受打击，产业的人才纷纷外流或放弃拍电影。不过，在香港电影从业人士的眼中，又有另外一套解释，他们觉得这可能是跟黑道有关。有不少的演员表示，他们在街头拍摄的时候曾经被黑帮索取保护费。有从业人士还透露，黑帮保护费收着收着就发现，诶，原来拍电影这么好赚啊，于是呢就自己跳进了电影产业。他们有的会砸重金聘请知名的演员，导致港星的片酬不断飙高。但为了赚钱，他们又必须要缩一点成本，只好降低其他地方的制作费。也有的黑帮公司呢，打从一开始就无心创作，干脆直接乱拍，或是直接呢把这个帮派的生活搬上大荧幕。甚至有的还成立空头公司、卫星公司来帮忙洗钱。而且在黑帮大举进入电影市场之后呢，又被政府扫荡，势力越来越小，于是香港电影的运作也就越来越难支撑。到了1999年哦，港片票房只剩下3亿港币。另外还有一些人认为呢，现在香港电影之所以会一蹶不振，也跟中国脱离不了关系。但其实在一开始，很多人曾经以为中国会是拯救香港电影产业的曙光。刚才我们说到90年代末期呢，港片在海外的收益缩减，而且过去因为法规的关系，港片会被中国视为是外国电影，要输入中国的话呢，会受到进口配额的限制。但是这个限制呢被打破之后，港片就可以直接作为中国片上映，而中国13亿人口的市场对于产业来说非常的具有吸引力。那在巨大的市场跟经费吸引之下，许多香港导演呢也纷纷北漂，例如像徐克啊、周星驰、王晶啊，或者是王家卫、陈可辛等人都陆续的在中国拍片。那为了开拓中国市场，甚至跟好莱坞竞争，这些中港合拍片制作经费也不断的攀升。2003年平均只有4300万港币，但到了2010年已经暴增了好几倍，变成了1亿4700多万。不过从结局来看呢，我们可以知道后来香港电影并没有成功的重振雄风。这种中港合拍的模式呢，不仅没有帮港片成功的打回国际，全球票房还一年比一年低，而整个电影产业呢也越来越依赖中国市场。2016年港片在中国大陆的总票房就逼近了120亿人民币，而这样子的依赖呢也对整个产业造成了很多不同的影响。有香港影评人认为，为了迎合中国市场，有越来越多的香港元素，比如像是粤语啊、香港监禁等等，都逐渐在电影画面当中消失。而且由于那些大制作、大规模的电影通常也不会留在香港拍摄，留在香港的多半都只剩下黄、赌、鬼的类型，也就是情欲片、赌博片跟鬼片。但是中国观众呢，对于相似题材的电影逐渐疲乏之后，中港合拍片的票房也开始衰落。那为了更加的迎合中国市场，符合官方的电影审查标准，就有越来越多人会选择拍摄歌颂大中国思想的主旋律大片，或是比较能够保证回本的套路剧情片。再加上呢，在2018年中国成立的国家电影局再度的提高了审查力度，又对原本呢相对自由的香港电影中港合拍片带来更严峻的考验。所以对于港片什么时候可以再起，越来越多专家在评估之后都认为答案可能很悲观。节目最后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其实长期以来呢，一直都有很多人想要透过各种方式复兴香港的电影产业，比如香港政府就曾经提供香港电影发展基金资助港片拍摄，并且推动薪火相传计划，透过类似师徒传承的方式，让资深的导演带领新进的导演一起拍片。但是从2007年到2023年，香港电影发展基金总共呢才资助62部电影，其中更有几部电影虽然拿到了超过200万元的补助，但票房却只有几千甚至几百块。很多年轻的香港导演呢，也试着在小资本的限制之下拍摄香港的社会题材，带大家走进这个香港草根人物的日常，看见动荡的香港局势。像是在2015年首映，有五部短片电影集合而成的十年，几乎准确预言了十年之后香港的社会状况。2021年首映的时代革命也记录着反送中运动第一线的珍贵画面。但很可惜的是，香港电影在海外的票房普遍不是太好，而且在香港的政治局势变化之下，港片也面临审查，导致时代革命甚至没有办法在香港当地上映。那么回想起自己小时候那些看着港片的快乐回忆，真的是感觉非常的难过。以前香港是亚洲娱乐文化的重镇，全球第二大电影基地，但现在不止被其他国家超越，还变成了我们最不熟悉的模样。 整个研究下来，我们认为香港电影几乎一蹶不振的原因主要还是中国因素。早在1997年之前呢，香港电影就开始逐渐走下坡，而中国的审查制度以及香港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就像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整个产业的未来变得更加的迷茫。不过我们猜测，在串流平台越来越兴盛的现在，或许香港创作者们还是有机会绕过审查机制得到经费，让全球再度的看到精彩的香港作品。愿荣光归香港，也希望那一天可以早日到来。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港片的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下最终的订阅。如果是对于这集港片的内容，对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留言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我们就下集再见喽。